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了，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渴望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而我们从你的话当中也不断的看见你向我们施恩，不断的把我们指向你自己，指向你幕后所要赐给我们的那无可比拟的恩典。我祈求你借着这样的话继续的激励我们，建立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我祈求保守我口中所出的，使我们在你的话当中可以听到比我所能讲出的更好的讲道，就是那基督的道。求你的灵建立我们更新我们，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上一周我们看到神用大洪水洁净了全地的败坏，然后因一个新的世界从混乱的洪水当中现出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形成了。这个新的世界最终指向的就是末后要来到的新天新地。而在这一章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神要与挪亚，我们说他是一位新的亚当，立下一个新的约，要让这个新的世界得以保存。约，我们说过这一个字在六章十八节第一次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我们今天就不断的听到它被重复，对不对如果你这个知道创世纪当中次数很重要，你就很自然会说，哎，刚才读到了几次的约，当然我们会提到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就是神和挪亚立约在晨光教会你常常听到这个字，圣餐洗礼是新约的记号，过去两周的婚礼我们说婚礼是一个约，盟约，在教会当中的家庭被称为圣约的家庭如果你是访客，对这个字可能感到陌生，因为在家庭教会传统上对这个主题谈论的比较少。那么约究竟是什么意思？约究竟是什么意思？跟你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今天整个讲到的重点。约是什么？这个约是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当然，你在生活当中最经常听到的约，就是指合约、合同。但是在圣经当中呢，约比合约、合同有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约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和形式。在圣经当中，约可以是单方面建立的，神跟挪亚立的约就是这样，神单方面的，也当然可以是双方建立的。 圣经当中约可以是无条件的，神和挪亚所立的约是这样无条件的，约也可以是有条件的，约一定会包含赐福的应许和咒诅的警告。为了便于区分，让我们把圣经当中神和人所立的约称为圣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在创世纪当中，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神，他是超越的神，超越的神怎么能够跟有限的受造物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事实上，神正是借着约立约跟被造物来互动的。超越的神是借着立约跟有限的受造物来互动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跟亚当立约啊，在这里与挪亚，后边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立约。圣经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期盼一个立新约的日子，基督到来的时候建立了这约，他把最后的晚餐说作是立约的宴席。圣经本身清楚地告诉我们，立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在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谈论圣约的书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没有一本是少于300页的。许多神学家在谈论圣约这个概念，有很多人尝试为圣约下一个定义，比如很有名的一个，比如欧帕马罗伯森，他把圣约定义为神出于主权，透过流血而施行的一种约束，一种攸关生死的约束。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从定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约，来认识圣约，我们要做的是观察挪亚之约的经文，神跟挪亚所立的约，挪亚之约，来更多的认识圣约，并思想这约和我们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点会比较多，通常我讲到不会有很多点，3点、4点，但今天我们要从六个方面来认识挪亚之约，然后来思想这约跟我们的关系，六个方面。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你可能要在你的流程单上面简单的记一下笔记。第一个方面，立约的场景，就是说这个约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处境里面来订立的。我们已经说到，大洪水不仅是审判，而是也是新的创造，带出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在上一周解释大洪水的描述，有很多是跟第一章创造之功对应的。大地在洪水的覆盖之下，就再次显露出来，新的大地形成。而神最后让我们看到他喜悦挪亚的献祭。神是面对挪亚说，我不再发怒毁灭这个新的世界了，我不再按着因着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所行的灭各样活物了。好，我们也提到挪亚像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亚当。经文多次把挪亚和亚当联系起来，许多解经家告诉我们挪亚和亚当之间有非常多的共同点。神学家总结出了10个，我这里不能一一的列举，但是在这里你可以读到亚当和挪亚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们都是管理动物的，他们都蒙赐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9章后半段，我们今天没有读的，提到他们都是农夫，他们连犯罪的方式都差不多，都跟吃东西有关，也都有3个儿子等等等等。经文不断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亚当。然后正如神在伊甸园跟亚当立约，神学家把那个约称作为工作之约或者创造之约。那在这里，神与挪亚立约，所以我们说这里约出现了几次，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不数，猜一猜，你猜是几次？7次。但是当然，你数和合本，你会数出8次；数新译本，你会数出9次。这是为了。就是中文的翻译者没有去注意这个数字，他为了行文的流畅，他这个把其中的2个约翻译了2次，但其实原文是7次，没错，是7次。神跟挪亚立约的用词跟工作之约，就是神与亚当在伊甸园所立的约的用词密切相关，比如你会读到2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跟1章28节 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会发现挪亚之约跟创造之约有很大的关联。挪亚之约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并且更新了神和亚当所立的工作之约、创造之约。当然我们要注意，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相同点，挪亚之约跟创造之约的相同点、延续性，但是呢，两者不是同一个约。在伊甸园里，神应许亚当夏娃的是永远的生命，是永远与神同在，他们只是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灵性上死，肉体上死，有永恒的死。但是亚当夏娃却没有守约，而是犯罪悖逆神，世界从此就被罪败坏，人也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挪亚之约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去建立的，挪亚之约是在罪已经进入全地，我们读到人心仍然败坏，对不对？罪仍然在这个地上，然后神跟挪亚立这个约，他跟亚当在无罪的乐园当中所领受的约是不一样的。稍后你会看到两个约的内容不同，挪亚之约当中不像亚这个创造之约当中有永恒的生命啊，他应许的没有应许永恒的生命，而且在挪亚之约人掌管大地和动物跟亚当掌管动物不一样。你会在第二节读到什么？动物是惊恐惧怕人，所以人能够治理大地，而不是像在伊甸园当中这些动物啊。我们刚才这个在以赛亚十一章你读到的那个天国动物园不一样啊，这个那里这个小孩子是可以跟蛇玩在一起的，这不一样的场景。挪亚之约当中动物是一个惊恐惧怕的，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之约是在一个堕落的需要救赎的场景之下去建立的啊，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立约的场景，这个约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建立的，它是延续更新的创造之约，但是呢跟它创造之约又不是同一个约。这第一个方面，立约的场景。那我们要关注的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就是，那神在这个约究竟应许了些什么？这个约带来的这个承诺是什么？带来的一个祝福是什么？圣约的应许，我们要注意到，在创造或者是在需要救赎的场景当中，圣约都是神出于自己的主权，意思是神单方面的跟受造物立的。在这里神跟挪亚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双方协商的位置，对不对？神单方面的出于他的主权跟挪亚立约，并且在这约当中他赐下了应许。那我们要问的就是，神应许了什么？神承诺了什么？简单来说，神应许他会保存这个世界，他会存留这个新的世界啊。八章，这里我们要看一下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是我们上一次读过的，但跟这一次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神应许他会存留，对吗？你读到这个字，第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神会存留这个世界，他不再诅咒这个地，也不再灭各样的活物。然后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你要留意一下二十一节，你再次读到咒诅这个字，对吗？我不再咒诅地啊。如果你是细心的读者，你会想，哎，第三章神咒诅了地，现在是说他不再有这个咒诅了吗？啊，虽然是同一个字中文里面，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个不是同一个字。这里的咒诅跟三章十七节的咒诅不是同一个字。这里不是说神消除了对地的咒诅啊，如果你读那个英文标准版圣经 ESV 圣经，在这里有个角注，把这个咒诅呢不是翻译为 curse， 是翻译为 dishonor， 意思是说神不会再像刚才的之前出现的大洪水那样来毁灭这个新造的大地，意思就是神会存留这个大地，在新的大地上面会有四季循环，会有稳定的运转系统，永不停歇，直到最终审判来临的时候。这意味着人可以耕种，这意味着人可以获得稳定的收成。你看，神赐给这个大地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秩序，非常清晰的秩序，不是朝令夕改。 不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是不清不楚的，是一个稳定的秩序。他就是要让人可以活在这地上。所以你看九章三节，神为了让人可以在这地上得以稳定的存留，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之前神已经将菜蔬赐给人做食物，可使他们可以活着，现在更进一步的，神把动物也给人做食物，这也是创造之功当中没有的，对不对？现在人可以以动物为食，人可以存活，神甘愿让动物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更进一步的展现出神要保留人的一个恩典。有人形容这样的一个约，就是说好像战争之后签订一个和平条约，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有和平。在古近东，在以色列人所处的那个环境里，当一个君王得胜的时候，他征服了一个族群，他就跟他们立约，他要成为这群族人的新的宗主或者说君王，而这群人要成为他部属的臣民，他的诸侯。现在神跟他的子民签订圣约，神就是那位宗主君王，而这些人要成为他手下的臣民。但是跟古代的君王不同，古代的君王会说我征服了你，我要让你做我的奴隶，这位君王却是恩典怜悯的君王，他不是压迫他的子民去要做奴仆，而是应许他们，他不再毁灭他们，不再因他们的罪而毁灭他们，反而要施恩赐给他们丰富来存留他们。所以挪亚之约的应许就是存留，大地可以存留，你们可以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有神学家把挪亚之约就是说成是一个存留之约，要存留地存留人，这是神的应许，圣约的应许。那我们就要问，这个应许有什么记号吗？就好像在婚礼上，当双方许下誓言之后，我就问你们为你们的誓言准备了一个记号吗？啊，大家就看到他们拿着一个戒指。那么神的圣约有没有记号呢？有的，神亲自的为他的约立下一个记号，圣约的记号。第三个方面，神为他的约准备了一个记号，我们都非常熟悉，是什么？彩虹，啊，彩虹，随处可见。男女老少，他都知道这个约的这个记号。第十二节，我与你们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所以这约常常被称作彩虹之约，以这个记号来命名，是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出现的记号。其实在此之前，请注意，这不是人第一次看到彩虹，在此之前人就经常看到彩虹。于是神说，我把你们这个都知道的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我们要思想这个立约的记号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神说我用红，我用彩虹做我立约存留大地的记号。关于这个记号，我要指出几点是你要留意的。第一点，这是一个强调神满有恩典的记号，这是一个强调神的恩典的记号。彩虹是一个强调神恩典的记号。注意，彩虹在当时的自然界通常出现在什么时候？大雨之后，对不对？当大雨来临的时候，天空怎么样？乌云密布。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山雨欲来什么风满楼，哇，这个威势给人一种压迫感，就好像神的审判要临近了。我们刚读过神在洪水当中的审判，神在这个审判的背景之后，以雨后出现的彩虹作为记号，他是要告诉这些人，在神的审判当中，他要赐下恩典，就好像大雨之后会有彩虹，神在审判当中要赐下恩典，虹是神无条件恩典的记号，所以这个记号强调了神的恩典。第二，这个记号跟其他圣约当中的记号不同，这里我们要稍微展开讲一点点，其他的圣约，神跟其他人所立的圣约都有记号，这些记号都跟流血有关。比如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割礼，对不对？啊，割礼跟流血有关的。那新约当中的洗礼呢？啊，你说洗礼好像跟血没有关啊？当然有关，对不对？新约当中那洁净 罪人的那个水，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在祭坛当中洒下的血。而新约另一个记号更不用说了，圣餐。圣餐我们说什么？这就是基督所流出的血，羔羊的逾越节羔羊的血。但是只有红这个记号，挪亚之约当中红这个记号是一个自然现象，似乎跟流血无关。今天我们的文化把彩虹当作许多其他运动的记号，比如在世界杯上闹得轰轰烈烈的同性恋平权运动就是以彩虹为记号。而有基督徒也就是觉得，哎，既然这个运动这么兴盛，我们就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用彩虹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红是给神给人立约的记号，它不仅仅是属于旧约的犹太人和今天的教会的记号，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它是神给全人类的恩典的记号，这是一个宝贵的记号，我们不能随意丢弃这个记号，让文化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个记号。有许多学者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红这个记号，有很多人论证希伯来文当中红，希伯来文当中没有彩虹这个字，红这个字就是跟弓箭手的弓是同一个字，所以神现在让红出现在天上像什么？就像一个弓箭手把他的弓箭挂在墙上，当弓箭手把箭挂在墙上意味着什么？我不再出去打仗了，我不再出去打仗了。神让这个弓挂在天上，就好像神对大地说，我不再毁灭你们，我不再跟你们征战了，现在我要带来和平。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红是弓的话，当它以这个方向朝向天上这个方向摆放，如果它要射箭的话是怎么射？射向哪里？射向天上，对不对？而不是射向大地。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从这一点去指向基督，他说神不再将他审判的箭射向大地，射向犯罪的人，而是射向他自己，射向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当然基督徒对这个解释存在争议，不论如何，红彩虹彰显了神的恩典，并提醒我们唯有基督的死才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审判。第三，这个记号请注意是给谁的记号？是给我们的吗？是给神自己的记号。我们以为红是给我们的记号，当然从这没错，神我们要留意这个记号，但是归根到底这是神给自己的记号。第十四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所立的约。第十六节，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所立的永约。再次纪念这个字，不是说神会忘记，而是说神会委身于他所立的约，他永远不会失信，他不会背弃他所立的约，神的话是永远算数的，这是神给自己的约。神说我会提醒我自己纪念这个约，我会存留你，所以这是约的记号。我们看到这是在一个需要救赎的世界当中延续神的创造的约这是一个神应许会存留大地的约，并且以彩虹，只要大地存留，虹一定会出现，以彩虹为立约的记号，神会保留这个大地。那我们要问，这个约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就好像人跟人之间的承诺是有时限的，那神跟挪亚所立的约的时限是多久？到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在这个时代了，挪亚之约还有效吗？有。好，我们两次读到十二节十六节，永约 Everlasting Covenant， 永约，请注意这个永不是永恒，不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意思，这里的永远是指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有终点的，是直到历史世代的终点。 就是八章二十二节我们说的地还存留的时候，只要地还存留的时候，在地还存留的日子，神不会因为人的罪而降下如洪水般的毁灭。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六节谈到这个问题，我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六节。当时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和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所以有些人当时在彼得的时候说，没有审判，你要干什么都行，耶稣不会再来审判了，你看这个世界不是还是一直这样下去吗？彼得这样描述这些人，他说他们故意忘记。然后彼得告诉基督徒们，现在的天地为什么会存留，是凭着那命存留的，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存留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得所说的是什么？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存留，是因为神跟挪亚所立的约，这个地还存留是凭着那约的应许而留下的，但是是有终点的，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他说到时候会有审判，不是用洪水，是用烈火，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最终的审判。挪亚之约的应许，这个有约持续到什么时候？神的儿子主耶稣最终来审判之前，在这个时间点神会存留那地，这个永约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然它现在还有效，当你听到这个俄罗斯这个发打炮弹到乌克兰，然后他们有时候威胁说我们要用核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说，哇，这个世界如果爆发核战争，这个世界会不会顷刻间毁灭？你寄望于一个人这个不发疯然后不发动核弹战争吗？你可以有满怀确信说这个世界不会顷刻间被核战争毁灭，为什么？因为神和挪亚所立，在耶稣来审判之前，神会在他的恩典当中存留着地。有时候你看到这些全球变暖的消息，哇，你会想，哇，全球变暖，这个世界会不会又再被水淹没？这的确是个危机，这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这个处理这些危机哈。但是你仍然可以有一个确信，这个世界不会被人的愚蠢和无知毁灭，因为神在他的恩典和全能当中会存留这地，直到耶稣基督来审判。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安稳，不是基于人，不是基于科技，不是基于你的判断，不是基于你的乐观或者悲观的个性，是基于神和挪亚所立的约。好，我们谈论了什么？立约的场景，圣约的应许，圣约未持续的时间，圣约的记号。那我们要问，这约是跟谁立的？圣约的对象是谁？虽然它是一个单方面神立的约，但是它也有一个这个立约的对象，谁跟这个约有关？这是这个约的重点。我来为大家读几段经文。第九节，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第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第十二节，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第十五节，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第十六节，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第十七节，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重复了多少次立约的对象？当你不断的读到这些重复的经文，不断的读到这些重复的细节，你就知道圣约的对象，神立约的对象，很明显是挪亚之约的重点之一。其他的圣约，神跟亚当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立约，跟大卫立约，在新约里神跟他所拣选的子民立约，但是只有挪亚之约 是唯一一个神不只是与他所拣选的子民，而是与全世界全部的受造物所立的约。不仅有人类，也包括动物，不仅包括那些门拣选而得救的，也包括那些不信的。这里我们要谈到两个比较专有的名词，我们在主日学里学过这两个词，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还记得吗孩子们？普遍恩典是什么？特殊恩典是什么？它之所以普遍，是指它的人群啊，是指它面向的对象啊。普遍和特殊在于对象。挪亚之约就是一个普遍恩典的圣约，而不是一个特殊恩典的圣约，它是一个普遍恩典的约。因为相信的人、不信的人、是动物都被包括在内。这个约的目的不是救赎，所以它指向救赎。你看，这里没有拯救的应许，没有罪得赦免的应许，没有永恒生命的应许。这个约的应许是存留。如果神允许，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神立了一个罪人本乎恩，因着信得救的恩典之约正式确立。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在那个约当中，他应许了救赎。但是在挪亚之约，神建立的是一个普遍恩典的约。但不要因此就觉得挪亚之约跟神的恩典无关，普遍恩典也是恩典。挪亚之约仍然是神施恩所立的约。我们已经说过，红就是神无条件恩典的记号。不要因为挪亚之约没有应许了一个特殊恩典的拯救，就认为它跟神的恩典无关。挪亚之约也是神出于恩慈恩典所立的约。神不再因为人的罪毁灭大地，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罪人完全不配得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当得的。我们之所以现在犯罪没有立刻像那个亚非拉那样立刻死掉，为什么？仍然是出于神的恩典。他称为普遍恩典之约，只是因为他面向的是全体的人类，所以我们把他跟神拯救属他子民的救赎恩典区分开来，但他仍然是出于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里挪亚之约像一个铰链，你见过那种把门关起来的铰链吗？挪亚之约就是把创造之约跟救赎、特殊救赎的恩典之约紧密联系来的一个铰链。它既更新了神创造的命令，也在一个堕落需要救赎的背景当中指向救赎的恩典之约。挪亚之约是神施行、建立和施行拯救的恩典之约所必须的，所以神学家巴文克把它称为神长久忍耐的约。长久忍耐的约，这约所应许的是一个属地的现实的祝福，让大自然可以稳定的存在。只有大自然稳定的存在，神的救赎子民很正常的才可以在正常人类的繁衍当中生出来，对不对？你就生出来才能听到这个福音，知道才能得救。耶稣基督也是在人类的正常繁衍当中，借着一个人类的女子生出来的。所以神为他的救赎在预备一个稳定的场景，使神救赎的子民可以在历史当中显露出来。彼得也是说的，他在一段非常具有争议性的经文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神为什么宽容？为什么长久忍耐？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是世上所有人都会得救吗？不是。这里不愿有一人沉沦，是指不愿有他的拣选的子民当中有一人沉沦。人人是指他所拣选的子民都要得救。那么他在历史历代当中所拣选的子民怎么样一个个得救？历史必须延续直到他的终点，对不对？这个大地必须保持稳定，不再被毁灭，他的子民才能一个个显露出来，对不对？所以神长久忍耐宽容这个世代，他是在挪亚之约当中来应许他的忍耐和宽容。 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完全脱离神恩典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神普遍的恩典，邪恶就得不到限制。我们以为已经很糟糕的秩序和生活会进一步的混乱，世界会直线向下，人根本没有办法在其中正常生活。我们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依靠神在挪亚之约当中赐下的普遍恩典而活。你看最基本一点，神让动物怕人，他们不会侵入到人类社会当中攻击人。之前在云南，一群象群迷失方向，就给当地人造成多大的混乱。如果动物不受控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科幻片叫《星球崛起》，那就不是科幻片，应该是社会纪录片。圣约的对象是全体的人类。最后一点，圣约的责任。刚才我们看到是神单方面无条件的使人建立圣约，最后我们要问，那么人在这个圣约当中有什么责任？请注意，你要区分责任和条件。责任不是条件，条件的意思是我做到了什么神才赐福。我们已经看到神赐福是无条件的，是按着他的主权单方面的赐福，让人类可以得到存留，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圣约。但是我们在约中，在这个无条件的圣约当中是有责任的。人的责任主要出现在一节到七节，这个责任有三个方面，我很简要的来提。第一个，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第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人类仍然要信实的治理神赐给他们的大地，建立家庭，建立敬拜神的文化，这是人类的责任。不管你信主不信主，生养众多并且在地上昌盛繁茂。第二个责任，第四节，唯独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神将动物给人做食物，对不对？人不需要做素食主义者，你可以吃肉，你可以享受肉所带来的那种欢愉，但是人不可以轻视神赐给动物的生命，人不可以因为我能吃动物就虐待和残杀他们。很多人说这里是人不可以吃血，的确在旧约律法当中你不可以吃血，但经文告诉我们不可以吃血是因为血代表动物的生命。经文的关注点在于神爱惜人的生命，因此人需要爱惜神所赐给他们治理的动物的生命。如果人不能吃血这种物质，那么吃肉就变得不可能。人可以吃肉，但是不可以虐待和滥杀动物，这是第二个责任。第三个责任，第五节到第六节，害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如果动物的生命有神圣性，那么何况是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他的生命岂不是更加宝贵？神亲自告诉我们，流人血的害了人命的，神要追讨他的罪。我们以为轻易的忽略人的性命不会有审判吗？神说我自己要为那些被杀的人来辩护，我要来捍卫他们。经文事实上三次重复了神的话，我必讨他的罪。和合本只是念了一次，对不对？和合本没有把这三次神的重复给翻译出来，而新译本翻译了两次。 ESV 英文标准版强调了三次， I will require a reckoning, I will require a reckoning, 三次。神在一句话里面强调了三次，我必追讨他的罪，神必追讨每一个流人血的罪，没有例外。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法律没有追究的，神说我自己要追究。法律已经追究的，神说我还是要追究，要到一个公义的地步。然后神在挪亚之约当中要求对谋杀罪执行公义的判决，杀人的必要偿命，这就是死刑。 在神的智慧当中，处决杀人犯是遏制邪恶泛滥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严肃的命令表明要尊重人生命的神圣性，要保护人的生命，不可以把人当作一堆物质的组合，不可以把人当作一些数字，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是挪亚之约当中人的责任。我们从六个方面认识了挪亚之约，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在这里。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试想一个问题：这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约跟我们什么关系？我要提三个方面。第一，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这世界是天父世界，整个世界是在神的护理和掌管之下运转。神学家凯伯尔强有力地指出，他说天上地下没有一方寸的土地基督不指着他说这是属我的。不相信神甚至敌对神的人和势力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世界的罪恶之所以没有泛滥，是因为神赐下普遍恩典。我们在社会和文化当中所看到一切美好之物，也是从神的普遍恩典之外，也是从神的普遍恩典而来。这样的认识会扩展我们对待拯救的视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狭隘的从灵魂得救上天堂来看待救恩。相反，救赎会涉及到我们全人的生活方式。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带着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去生活。就像一个多月前张老师他借着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向我们阐释的，如果你忘记了那个主日学的内容，我鼓励你再听一遍。神拯救我们，他不只是救我们脱离罪，让我们上天堂，他要我们带着一个被更新的全人的生命活在一个世界和文化当中。基督徒不可以撤退到一种固步自封的属灵生活当中，跟这个世界隔绝开来。基督徒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盐做光，这第一点。第二点，神在挪亚之约当中预告了政府权柄的设立。挪亚之约是人类政府设立的一个基础。神借着挪亚之约的护理和命令，遏制地上的邪恶。人要在地上生活，文化要在地上发展，需要某种政府的结构来施行公义，来控制邪恶在人类社会当中的泛滥。事实上，这也是神设立政府权柄的目的。政府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神赐给人的。政府的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审善罚恶，促进文明的发展，使人可以在地上自由的迁徙，生养众多，建立家庭，使人的生命可以得到尊重和保护。是为了这些目的，政府以某种形式被建立。在挪亚之约当中，神要求人类按着他的命令来建立治理人民的政府。虽然政府和教会是分开的，但是他们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认识人类的政府，认识我们所生活的政府，他们的权利，政府的目的。圣经提供给我们顺服政府的基础，认识政府权柄的基础。最后，这个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为普遍恩典常常感恩，并更深的认识到我们对救赎恩典的迫切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多的为救普遍的恩典感恩。我们常常容易忽略这一点。我们周围有太多的坏消息，可能令你沮丧，想要躲避。有时候这些坏消息太多，多到让你很容易忽略神赐下的普遍恩典。我们可能容易把坏的事情跟好的事情抵消，然后发现好像坏的事情更多。但是让我们看到，在罪所带来的败坏当中，神仍然信实的赐下普遍恩典保守世人。刚才我们说，会有核战争瞬间毁灭地球吗？全球变暖会让人类灭绝吗？经济危机和通胀会让全球经济崩溃吗？许多事情没有发生，是因为神 仍然在掌管赐下普天恩典。神在挪亚之约当中应许他会存留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靠他有安稳，我们仍然可以心存感恩，并为所有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为有许多美好的事情仍然可以发生归荣耀与神。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仅是为普遍恩典而感恩，我们也要更深的意识到我们需要救赎的恩典。这个世界仅仅存留不足够，挪亚之约不够，我们需要被拯救，否则罪没有办法真正被解决，痛苦忧愁不会过去。在降临期，我们思想的是将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主耶稣所带来的不只是让罪人可以在神面前存留不被毁灭，主耶稣所带来的是以赛亚第七章所说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不仅让我们脱离罪，而且可以与神享受亲密的关系。主耶稣所带来的也不只是被一个罪恶被遏制的国度，而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所说的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和平安加增无穷，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主耶稣最终要带来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全地要被更新，一个全新的世界将要降临，有全新的创造的秩序，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个最终的国度。我们读到豺狼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吃奶的孩子并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锁在毒蛇的穴上，在他圣山的殿住着一切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三个主日查考这三章的经文，聚焦于那已经来临末后将要再临的主耶稣基督。愿这个降临期你的心被对基督的渴望充满，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信是何等广大，清晨不清晨，你的爱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为着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一切的恩典向你感恩，不仅为我们可以每日存留，不仅为那些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感恩，更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着的救恩，我们最终要得着的救恩，我们的罪被完全的除去，我们的生命要复活进入与你同在的荣耀，并且一切将被更新。我们为这样一切已经得着尚未完全成就却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恩典，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带着这恩典匍匐在你面前，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